我们啊，谈到这个念佛求生净土的这个敬业行人啊，为什么呢？还要来再学习这一部往生论啊？就是因为啊，这个我们说啊，念佛人啊，现在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呢，让我们啊，对这个净土法门能够从内心好，真正升起这个自心心要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这件事情呢，对我们临终能不能啊往生很关键。好，这个也是啊，我们念佛要念到说一心不乱的这个关键点就在这里。好，就是要对这个法门啊自心信要，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我们整个修行除了在事项上，你说这个功夫要勤加练习，每天有定课，好，比方说有些人每天啊，他有他这个规定自己一天佛号一定要念多少多少万声，好，这个功夫上的勤加练习之外呢，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对西方极乐世界产生这个信要之心，好，而且呢是自心，好，这个道理啊，其实呢就像我们在这个世间上一样，好，我们举一个例子，比方说啊，这个中国五千年的历史，这个古董啊，字画也好，种种的这个什么瓷器、陶器，种种的，只要是古的东西啊，不管是唐朝也好，这个宋朝也好，一个小东西，如果你识货的话，这个都是啊价值不菲。但是如果反过来不识货的话，那你就把它当成废纸，当成这个破铜烂铁，就这样子把它送出去了。所以呢，在台湾也一样，尤其在国外，在美国啊，纽约的时候啊，常常都有那种假日的时候叫做 garage sale， 他家里人全部一个 truck， 就是那个这个车库啊，一整间的烂东西，看你来出价，十块钱全包，全部都你的。那你去那边慢慢，或者是什么这个跳蚤市场，给你盖个章，一块钱进去，你就到处去看，很多。就从这个地方找到很有价值的东西，为什么？因为满清末年的时候啊，很多啊这个中国的宝贝啊都被这些人啊带走了，带走之后人家不识货就全部乱丢，啊，当成这个破铜烂铁，就这样子转手一直转手。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对这个佛法的道理不懂，我们是不会珍惜的。你说这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它是可以让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去的，就是靠这句佛号。可是不懂的人，他听到这句佛号，他会怎么样？他吓死了，表示怎么样？这个生病的人听到这句佛号，就说你别，我怎样，我差不多被死啊。好，或者是说这个很多人呐，乡下人只要听到这句佛号念佛机一打开，他就吓到了，表示呢这旁边已经有人这个往生了等等的，说对这个佛法道理不懂，我们是不会珍惜的，不知道它的价值在哪里。今天如果我们明白这个净土法门的价值，我们今天啊不用这样劝，你自然会啊希望好好的学习。好，所以呢，我们对一个东西的价值的认定啊，不是我们今天在这边一直催眠告诉你，哎呀，这个法门很重要，这个东西很好，你一定要喜欢，你一定要欢喜，你一定要信受，不是这样子。是因为我们啊今天真的愿意了解到它的价值，了解之后呢，发自于内心，自然而然的你欢喜。所以这件事情现在变得很重要，就是怎么样认识阿弥陀佛的功德，阿弥陀佛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功德，这件事情就很重要了。好，然后呢，从而能够从我们内心自然而然的产生信仰。好，这个信仰一旦被建立之后啊，我们的心就不再那么容易被外界啊这个外境一牵动你就走了。今天明明有课，今天人家打个电话来去吃个饭，去唱个卡拉 OK 就走了，就这个阿弥陀佛跟吃饭不能放在天平上，不能够抗衡的，很容易你就走了。因为这个东西的价值你不明白，好，所以呢，如果说我们今天是在事项上强调一定要怎么样加强自己的念佛的功夫，逼自己一定要怎么样的专注，一定要做到怎么样， 还是说我现在回过头来把这个信要心从道理上去把它确认，好，这两件事情对我们的修行在将来在意义上有很大很大的不同的作用，它会不一样。好，那在佛在经典上常常开示我们啊，什么这个三界当中啊，只有苦没有乐，这个苦呢的形象有三苦，有六苦、八苦啊，我们陆陆续续都讲过了。那我们学佛人能不能因此观察到这个世间确实是苦，如佛所说，哎呀真是苦得不得了，然后呢我愿意出离。所以离苦得乐是我们求生净土一个很重要的最大的一个动机，可以这样讲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说，现在为什么这个末法时代那么多人愿意来学习这个净土法门啊，就是因为呢这个世间苦啊。我们看历史上也知道，这个世间越苦啊，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净土法门就会越兴啊。如果说这个时候呢政治经济都安定，人民生活很好不苦，这个法门净土法门它就衰。所以净土法门经常是在动乱的时候最容易兴啊，因为人们感觉到苦啊，那这个苦呢它对于乐的相对的要求它就会越多。但是我们现在学佛的弟子要求的不是世间人追求的那种短暂的乐，不是，我们要的呢是究竟的安乐。这所谓究竟的安乐，就是不再在这个三界轮回了。好，那我们越有这样子的动机，那我们对净土法门呢就越容易达到这个自心信仰。好，那现在的人你说苦不苦？苦不苦？哎呀苦，你看全球每天的灾难不断啊，你看一下那个新闻，欧洲好几个地方暴风雪，不能上班，不能上课。啊，那这个北京什么空气污染，啊，各种污染，不能出门，出门以后啊，你这个会怎么样？然后日本呢，这个地震频传，都是蛮大的，虽然没有造成伤害，可是它是表示它这个地心里面的这个压力还是很大。然后印尼现在说是。这个雨季啊，到处都淹水，都可以路上都可以行船啊。那澳洲现在夏天温度都40几度，火烧山已经烧了不晓得几个台北大了啊。那我们学佛的就能够深信业果，你就知道说为什么出现这么多的灾难，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社会人心变坏的速度越来越严重了。好，那人心到底坏到什么程度呢？好，就是因为这个人心这么坏，所以呢净土法门兴，所以我们大家共同在这边啊学习佛法。好，那坏到什么程度，我们先来看一段影片，好，再来讨论。那这段影片我要先说哈，它这个下载下来的这个效果不是很好，好，那你就凭感觉，然后呢你可以换个位置，找得到好的位置啊，试试看能不能这个听，把它听清楚、看清楚啊。好，我们看一下。
敬请收看《情感密码》之《我给儿子当孙子》。
朋友们好，这里是石家庄人自己的情感世界，情感密码，欢迎您的收看。前一段时间呀，我们栏目组接到了一位家住修门附近的年轻人打来的电话，他跟我们讲啊，他们家里面现在呢已经因为这房屋拆迁补偿款的问题啊，已经闹得是鸡犬不宁了，甚至说要和自己的父亲断绝父子关系。到底他们这个家庭因为补偿款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来有请今天的倾诉人许峰，来向许峰做一下了解。你好。
你好主持人。
嗯，
你看我这个吧也是没办法，我家那个住山峰自由路那一块，那边不是都开始拆迁了吗？我们那边有处房子，我的意思啊就是等那边的房子拆了以后，这我想让我爸把属于我那一部分的拆迁补偿款给我，但是我跟他说了好几回，他怎么说啊，也不跟我说给，也不跟我说不给，就在那给我装。我甚至都跟他说现在不给也行，以后给可以，但是你给我写个欠条。就这个他也不干， 我现在没工作，我媳妇儿也没工作，你说我就等这个补偿款下来，我生活呢，我没有这笔钱，我怎么生活，我怎么过日子？
等于说现在你想要拿到这笔补偿款，而你的父亲呢，可能现在没有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说什么时候把这补偿款放到你手上。
对，
许先生，我想问一下，这套房子到底是谁的？
是我爷爷的。
是你爷爷的？
对，我爷爷已经前几年去世了吧。
许先生，刚才我也听你说了，你现在急需这笔钱，因为你没有工作，你需要这笔钱养家糊口。
对啊，没有这个钱我怎么活啊？
嗯，
我现在没有工作。
为什么不去找工作呢？就紧赖着这笔钱啊。
工作我不是我没找，我找的工作也不少，但是你像我吧，大学毕业，不管是什么好赖大学吧，好歹是个大学生呢，是吧？出去找工作，找一个自己不称心的，干着心里就憋屈。再说了，现在石家庄的天热得要命，出去溜达一圈都怎么说，都懒得去，还说找工作，找工作也不是我不愿意去找，我就说等天凉快一点我再去找也不迟。
我想这天应该一时凉快不下来吧，我想可能不是你找不到工作，而是你不想去找工作，你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出去工作，要自己挣钱养活自己，而真的是就等着这笔钱呢。
主持人，你不要这样说，我不是那种说张了嘴就等于天上给我掉馅饼，我不要求我的工作有多好，最起码我心里面觉得我能去干，我心里面干得踏实就行。
其实你今天的目的就是说想要找父亲把这笔钱敲定下来，你最好是现在马上给我，如果给不了我要给我个时间，对不对？
对。
那好，来听听你父亲什么意思。许峰爸爸你好。
啊，主持人，我告诉你说吧啊。
嗯。
去年他们就提出这个事情了，提出这个事情了以后，我就跟他们说，你们要一定要想要这个钱的话，到评估公司问一下，如果评估公司能取出这个钱来，我马上就给。
说得好听。哦，你给我评估公司评估一下啊，值多少钱？你给我多少钱？我不管值多少钱，我不管它值多少钱。现在你现在给我，当着这么多人，当着电视台，你现在给我呀，你倒给我呀，看看。不是，他就是
这样。你还没有听你父亲把话说完，你就把父亲的话抢了过去了。其实这样做，首先就对父亲挺不尊重的，挺没礼貌的。
他说话都不算个话，说出就不说了，要不然我逼他那，哎，往那一坐啊，我不说话，你随便怎么说。那是解决问题的事吗？
是你父亲不说吗？还是你直接把话就抢走了？你根本就没有给你父亲多余的时间去说话。你能不能尊重一下你的父亲，让他把话说完？
可以，你让他说，让他说，接着说。
我已经跟他说了，不是？
嗯。
如果评估公司能把这个钱拿出来，我马上就给他了。这还不行？
就是一百斤的身子，八十斤的嘴。你现在给我，行行行，来。今天我带东西，来，纸，来，这笔。今天你要不给我打个欠条，咱这事就法院见。要不你把钱给我，要不今天我写欠条，要不然以后你没有这个儿子，我没这个爹。
许峰，这样
就当我石头缝里蹦出来，行吧？
你来，你先回到你的座位上。咱先不说这个补偿款的事儿，咱也先不说这房子的事儿，我想就你的态度说说事儿。许峰，你知道这是你的亲生父亲吗？我感觉你不是在要钱，也不是在要房子，我感觉你好像在要你父亲的命，你在催命似的。有这样跟父亲说话的吗？你觉得只是因为一笔补偿款，你拿着纸拿着笔要让你父亲给你写欠条，你父亲真欠你的呀？这笔钱至于什么时候给你，我们可以跟老父亲好好说，至于要写欠条吗？
我不管他怎么着，今天他不给我钱，这欠条必须得写。
是啊，您看这样一儿子您心凉吗？养这么大了，他现在让您给他写欠条，说您欠他钱。
那这个我从小娇生惯着他，我从来对他啊，我舍不得打舍不得骂啊，现在把他惯到这个地步，人家说教养儿子随分子，现在就是把他教养的是他没分子怨我啊，我家里本来没钱，我这家里经济条件本来不好嘛，他现在还和我要钱。我是一个板家公司的一个普通板佣工啊，一个月挣了1000多块钱啊，我都为此这个家呀，我只要拼命的干，我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我的儿子，我只怕我的儿子没钱花，家庭过不去。你看我现在我50多了，现在连个养老钱都没有。
如果我了解的不错的话，应该在搬家公司做搬运工的都是年轻人，应该像您这个年纪的人不多吧？
因为我为了我干别的干不了，我为了多挣个钱养家糊口，我没办法吧？这个吃饭呀、穿衣呀，你像我儿子和儿媳，他现在没工作， 就最简单的，买一双袜子，买一袋洗衣服，买一盒鱼，他们都得给我，都得向我要钱。我老伴去世的早啊，给我顶下我儿子媳妇啊，长他长这么大，我从没有舍得打过一句，打过一巴掌，骂过一句。
曲凤，你说你父亲做成这样，应该是个好父亲了，可是怎么就那么不信任他呢？父亲没有说不给你补偿款，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他稍微等补偿款下来了，他再给你又怎么样了？
面对这样慈爱的父亲，许峰给我们讲述了父亲的种种缺点：抠门、表里不一，甚至在自己结婚给女方彩礼钱的时候，都跟自己讨价还价。
也不是说光这一件事我对他有意见。
嗯，
咱都说我结婚的时候吧，我不是你看我几年前我要面临的结婚都老大不小的了。
嗯，
现在基本上在向南石家庄吧，一般都是男的买房，女的买车，包括装修。我家怎么说啊，我家经济情况确实也不怎么样，连家像样的东西都没有。后来我就跟我媳妇商量，我说你看我家条件也不是太好是吧，买房了我们现在确实买不起。我媳妇说那个不买房也行，那个彩礼钱多给一点呗。但是我回来跟他说，跟他说什么呀，给他两三万就行了。哎，主持人你说说，两三万够干什么呢？打发个要饭都不止。就因为这个事儿，弄得我跟我丈母娘之间啊，哎呀，怎么说啊，我在我丈母娘面前我都抬不起头来了。
那因为这事儿心里记恨父亲了，觉得父亲做的不好，这父亲做的不到位，就开始觉得父亲挺抠的。
是
他一定是惦记着钱的，他一定不想给你这笔钱。
我都觉得他不想给我。
嗯，
你说他就我这么一个儿子，他不给我给谁，他攒着干嘛使啊他？
那你妻子呢？王蓉一直从上场到现在一直就没吭声，对婚礼这事儿你怎么看？
我结婚有段时间，就是听许峰跟我讲了好多他家的事儿，我也基本上了解点。那会儿的时候，我感觉吧，我老公公他们还挺可怜，我就跟他说了，说那个不要买房子了，在石家庄买房子最起码得几十万，也挺贵的，能省点省点吧。那个婚后再说，我们俩好好干也行。我老公公当时也没表什么态。然后至于彩礼的问题，我一个媳妇儿我也没有参与什么多少意见，这都是我爸爸妈妈弄的。但是就是这个房屋偿款的问题，我跟我老公意见一致，他该给还得给，是我们他就得给，他拖也没什么意思。我跟我老公也没工作，我们俩也生活，他也生活，他还有一个工作。
你们俩态度还都挺有趣的，还都挺一致的。你们俩都说我们没工作，所以你们就必须得给我钱，这笔补偿款一定要及时的给到我，就算你没有你也得先给我一部分钱，得让我生活。你们俩都认为没工作就是理由，
生了他得养吧，
生了儿子就得养到老养到死，这是做父母的义务，是他们的责任，就得给钱，得吃给喝给花，无论儿子多大也是儿子。
对，
你就是这样想的。
对，我就这样想。
王蓉，你跟许峰结婚多久了？
两三年了。
两三年。两三年一直都没有工作过。
没有，我婚后才没工作的，家里忙。
你有存款吗？
没有。
没工作哪来的存款？
对啊，没工作哪来的存款？那没存款没钱怎么生活？你们吃什么？
要不然我就跟他说啊，这个房屋补偿款你必须得给我。你不给我怎么过啊？我不能天天指着你
吃。还没拆房子之前还不知道房屋补偿款之前你们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为了爷爷生前留下的房子，为了当初自己结婚的时候父亲没有拿出足够的彩礼钱，让自己丢了面子，许峰对父亲埋怨至今。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父亲在儿子结婚的问题上还和儿子讨价还价呢？
当初一开始说了这个人是不是时候，人家提出来我有五啊，哎呀一算五啊，吓得我头都大了，我实在是拿不出来。主持人我实话说你说吧，但是因为有这个5万块钱啊，哎呀我儿子要跟我闹别扭是吧，我儿子要跟我闹意见，我当时想着我了，为了我的儿子，为了跟儿子气气氛，我干脆卖身吧，把我的身卖了，为了我儿子气气氛。
别在这儿说我了啊，
卖肾怎么老了，
卖你卖哪去了啊，你卖肾，你挣钱给我，说给我都给我了是吧，你给我一分了吗？我见着了吗？你给我买房了还买车了？你现在卖车卖，现在就给我卖行，我现在正缺钱呢，卖去吧。
听到父亲说为了自己结婚的事情要去卖肾， 作为儿子的许峰非但没有半点感激之情，甚至在现场还大发脾气，并且严厉训斥自己的父亲。看到这一幕，坐在一旁的张老师终于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一改往日的形象，对儿子许峰大加讽刺起来。
许峰讲的话我非常的支持他，好儿子，当当的。一看儿子的眼光是目视前方，看到的是他父亲的头发，父亲呢低着头看到他自己的脚尖，我感觉他的背反了，应该是儿子当爹，父亲当儿子，就对了。
就父亲现在是以儿子的心态在做父亲，
对，
父亲总觉得我欠儿子些什么，我一定要做到些什么，我要再努力努力。
对，而且啊，你看啊，他不是说卖肾了，对吧？我觉得继续，下一步让他卖肝。
我的儿子吧，只想我的家不伺候他啊！你看早晨上班之前吧，我得早晨起来，早早的起来，把饭给人家煮熟，啊，煮熟。有时候啊，煮上饭以后啊，想叫人家起来吃饭，人家，你看晚上不睡觉，看电视，打电脑，哎，人家瞌睡了不行，不起来吃饭。有时候硬叫人家吧，人家就是人家嫌饭好了，累了，想吃了，不想吃了啊。尤其是我的媳妇儿吧啊，我记得有一个大冬天。啊！我给他把饭煮好了，人家要先吃煎饼，我摸着，我赶回去把煎饼给人家买回来，我才去上班去。你说酒啊，怎么伺候他们呢啊？我说现在的儿媳吧，真是他们认识伺候的，讲了一些家务话啊，基本上我都干了一朵朵吧。尤其是一个贼不好听的，我也不怕别人笑话我啊。我儿子和儿媳的里里外外的衣服。我都绑着给他们洗啊！
谁让洗啊？
我一个男人呀，我个单头的洗啊，怎么伺候他们呀？
我帮你洗
了。儿子儿媳洗内衣。
哎，
是这样吗？王蓉，你来讲讲。嗯，不能公公给你洗内衣。
不能说没有吧，这是有，这是，其实就是我们习惯问题。我们
要让公公洗，习惯自己
洗。不是，我们没有要求让他去洗。
这不是我们习惯让我爸洗。我们的衣服啊，都是往卫生间一放。哎，到第二天或者什么时候有空啊，哎，洗洗去。哎呀，他都不行啊，看看那乱七八糟，他就愿意收拾收拾去。我们也没有非逼说你衣服必须得给我洗了。
啊，徐峰，你的意思是说，其实你们当时没有想让你父亲洗，你只是放到那儿，而是你父亲自觉自愿的去洗的。王蓉，你觉得呢？你觉得你穿着你公公给你洗的内衣，有时候你不脸红吗？不害臊吗？
这有什么呀？我在家里，我爸爸妈妈就这样洗。
你在家里也不洗内衣，都是你父母洗是吧？
对啊。我记得那会儿，你看我进太阳门之前的时候，爸爸妈妈我家活不会，爸爸妈妈就做，
嗯，
这就习惯了。
我也担心他的身体，他如果好点的话，我们也不好过。
也担心他的身体，早上起来五点多要让父亲去早起给你们买早餐，而他白天呢要做那么繁重的工作，每天要帮别人搬家，而他在给别人搬家的时候，你们在家里开着空调，悠闲着吃着父亲给准备好的午餐和晚餐。
你这样说话，我每天吃顿饭，我得想想他在外边干多少活。
可以不想，但你们可不可以吃自己挣钱做的饭？一位老父亲做过什么？
你怎么知道我没为他做过什么事儿？就拿一年多，算是两年了吧，快那时候的事儿。就拿这个事儿说吧，老人，全天下的老人都一样，孩子们结了婚了，都想看到下一代，都想抱个孙子。那时候我们不想生，第一个我们没有经济来源。第二个，我们连自己都养活不了，我拿什么养活孩子？但是呢，我爸也说了，你看啊，你爹我呀也活不了多长时间，这是他原话。你们呢，趁我现在能动弹，你们要个孩子，我也好给你们带带。
你们要孩子了还？
对。
等于说孩子现在有了吗？
没有。
你说了半天，这孩子还没生下来。那徐峰，你现在跟我说的意思就是这样的啊，老父亲说了，现在想见孙子，想见孙女，但是呢，你们俩态度是不太想要，可是呢，你们说了，老父亲说了，那我们就要吧。这孩子虽然现在还没生下来，但是你已经可以拿这件事说事了。你觉得我们为他做出付出了，他说怎么着，我们就怎么着了，这就是我们孝顺，是不是？
是。
我们也想生孩子，可是没有钱，拿什么生？我得想现实一点吧，我的住院费。孩子的营养费，他以后大了，我也希望他生活的好一点，我不希望他像许峰这样，我得需要钱吧，这些都需要钱，我没有钱，我拿什么生？
对呀，
现在人是没怀上，我怀上了，我怎么办？
那为什么没有考虑过自己挣钱生？
我们婚前的时候，公公白纸黑字的写着，就是我孩子婚后的一切负担都由他来那个承担。那现在呢？他什么话？一句话也没有。
现在王蓉是觉得公公之前签那协议好像没有做到，是吧？
对，他应该说话算话。
你看我出资管得太过分了，就是啊，跟他们走到这种地步把我现在逼的。不过我有时候我也让个人自己，可能我个人没本事吧，没有物件把物件留守来，也挣不了大钱，跟人就娶不了媳妇儿，尤其这个生孩子这个事儿啊，那会儿他们因为这个生孩子啊，你看谁家娶上媳妇儿都愿意走着见到孙子吧，因为这个事儿嘞，生孩子这个事儿，他们叫我，他叫我逼着叫我和他签过一个协议，他签过一个协议是吧，将来生下孩子以后，孩子的一切费用由我完全承担，但是呢，我为了得到孙子，为了我这个家庭，哎，我已经是承了他们的。
小夫妻结婚之前就下一代的抚养问题居然与父亲签订下了一份协议，那么当时双方到底约定了什么呢？
关于生孩子的协议啊，有三条。结婚后怀孕期间护理费及营养费等相关费用由徐峰父亲，就由公公承担。产后孩子的营养费以及所有所需的费用都由公公承担。从孩子入学开始至孩子完成学业的书报费及学校收取的相关费用也由公公承担。违约责任，双方在履行本协议期间啊，如果说许峰爸爸没有做到或者说违背协议书中的任何一条规定，违约方对对方付10万元人民币作为违约金，这双方还签了字了。
小夫妻俩为什么会制定如此荒唐的协议？他们的目的究竟何在？
许峰爸爸当时怎么签的？您不觉得他不公平吗？
到日子和日期结婚之前嘛，他都跟我说，如果我把这个事儿签了，他们都结婚；要不签，人家都不结婚嘛。那我眼上日子把他眼到，都得跟人家说媳妇儿啊，娶媳妇儿结婚。结了婚以后，我是当父亲的，去上完成任务啊。这个呢，我也是为他死去的妈妈一个交代啊，为他死去的一个妈妈一个交代。这是第六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我就说我趁我现在还能动弹啊，我还是实在对不着老了不能动弹了，我现在还能出去给他们挣一部分钱啊，给我孙子最起码买个餐馆钱，因为他们两个没有个固定工作，也没有个固定收入，如果我以后老了不能干了，动弹不了了，回到我喝了院以后，谁帮助他们养孩子带孩子？
儿子你管了，孙子管吗？
不能，现在我说，从我现在还能蹲摊的时候，给儿子挣个卖摊铺的钱吧。
是，但是孙子要是娶媳妇儿，你怎么办？
我如果能活到那会儿的话说，我能活到孙子娶媳妇儿，能再看到重孙子孙子媳妇儿的话说，我孙子到云南的话说，我能干的话说，我继续拼上你的死干，
还得干，继续为了他们，不管是公平条约也好，不公平条约也好，继续往下爱。我告诉你，叔叔。你这可不是爱啊，你这是打着宽容的旗号，你是在纵容啊，你这是害孩子。
你说好听，哎，你是我们家人呗，你要不咱一块生活生活，你看他是怎么做的，别这样说话不腰疼，知道吧？
是是是，这个我确实是外人，所以我坐着我不敢站着。
许峰，你们担心也对，我们也没有工作呢，我们先不要孩子，但是我也想跟两位说，如果说你们真的有孩子的话，你们能做到像你父亲这样对你们的孩子吗？
我现在问他要这个钱，就是为了以后我的儿子或者闺女不像我这样去为了钱去发愁。
许峰，如果你没有你们父亲的资助，我试问一下，你们两个能走到今天吗？你们两个能谈完恋爱能结完婚吗？我觉得你们父亲就跟个保姆似的，在家比保姆还保姆，给你们挣钱伺候你们。
主任，你说这话我不愿意听，知道吧？你跟我们是两家人，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家虽然说我这样做不对，但是我你敢肯定说你家有什么事儿是事事顺你的心吗？敢这样说吗？
我不敢肯定，但我敢肯定
的。你不要这样说我，
但是许峰，我敢肯定的告诉你，别说父亲帮忙看孩子，别说父亲出孩子出自己孙子一切的抚养费用，别说这一点，我觉得我父亲做没做到，他只要这样说了，我就挺感激他的了。我不要求他做到，我起码会尊重他，我会感激他，我知道感恩。
你知道我是不是这样想的吗？
但是许峰，我想问问你，在你父亲做搬运工的时候，在你父亲一滴一滴流汗的时候，你们为这个家做了什么？你们在做什么？
我们也不去找工作了吗？
你们去找了，可找到了吗？就算没有找到你们满意的工作，我们哪怕一个月只挣几百块钱，我们算为这个家努力过了，我们付出了。
我觉得啊，他们找不着工作有原因，学历不够，但是本科生啊，我觉得再上应该再上个硕士。但是我建议你上硕士的时候学一学孝心，学一学三字经，学一学如何孝顺老人。
你这话说的可好听的，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说出来了是吧？真正做到的时候有那么容易吗？
可是作为儿子作为儿媳，就眼睁睁的就看着父亲这样拿钱拿钱拿钱不拿钱，给我的感觉就是不给你生孙子，拿钱不拿钱我就怎么怎么怎么着，或者把房产给我，就那不心安理得啊。
那也是因为他是我爹，我怎么不朝你要啊？你跟我有一点关系吗？
那钱本来就是我们的，他为什么不给？他拖着有什么意思啊？没有这个钱你们家就过不下去了，你们家小两口就过不下去了。
出钱有错吗？没钱能过吗？
没错，
没钱能吃，没吃没钱能喝吗？
你们要到的这个钱也不是你们的钱，那是你爷爷的房子。
那是我爷爷的房子，但是里边有我属于我一部分的财产。
那是因为你父亲生了你，
都是
就是养我。
其实我觉得就怨他父亲，你为什么生他呀？啃老啃老，我告诉你，证明你还有东西可啃，啃烂肉了啃骨头嘛，啃烂骨头可以啃骨髓嘛，大不了把你啃没吧。这养儿子嘛，有的人养一个很孝顺的儿子，有的人说是养儿子，但是有时候也跟养动物差不多啊。
我们没有不孝顺他，他要求我们生孩子，我们不尽量去想生吗？
对对。对，
其实许峰，你有坐这儿跟我们说这么长时间的功夫，你有打电话向我们倾诉，打电话向我们求助，你有这个精力有这个精神的时候，你随便出去找个工作可能也贴补了一下你们的家用了。
我先问你个问题，你再问我啊。现在宣王天热呗？
热。
热吧？
很热。
你出去溜达一圈累呗？
累。
你累我不累啊？你是我不是人呐？
我是人，我也累，我也知道热，可我知道工作，我知道我吃我自己挣的钱，我知道我自己能养活自己，我起码不会买双袜子买个内衣要找父亲要钱，要找父母要钱。
这个工作不是我们不去找，我们是怎么想的？我俩的想法都是一样的，等天凉快点了我们出去找工作。
那明天夏天呢？辞职。
夏天？
明天夏天继续辞职。
明天？
冬天还冷呢。
今天说今天了，明天再说明天的。让我把下半辈子都想的啊，我累不累啊？我
累，
真的很累，
非常累。因为对于某种人来讲啊，永远有理由，春困秋乏，
对吧？你就不用说那些个废话，说那有什么用啊？
面对心理老师的劝说，许峰不仅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反而态度恶劣的同心理老师发生争执，而坐在一旁的妻子王蓉不仅没有制止自己的丈夫出言不逊，甚至和丈夫还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是立那个协议并不是说让我公公真正的去履行，我们就想看看我公公什么态度。结果呢，他什么态度出来了吧？
不是低头认罪了吧？给你，我跟叔叔说一句话，虽然不太中听，但是好话，养狼要保命。
我现在要不认识说把我这个人真的不惯他，如果讲了有什么，我还是自下从我的心眼想法吧，我眼瞧他都先一口他，从现在看来他持这个态度吧，是我还是让我生下这个人，我还是舍不得，不然把他扔到一边吧。
今天这位父亲让我说不出来的心情，是既有一些情绪的愤怒，那么又有一些无奈，是既有可怜的一面，也有可恨的一面。
但是怎么说啊，既然我还是那句话，既然他把我生了，他就得养我。你们刚才也说了，让他怎么怎么着，不要光顾自己这个家，不要顾我们，让他也考虑考虑自己。我知道你们也是为了他好，但是呢，
不是为了他好，是为了你们家好，也是为了你好。
我现在想法怎么说啊，钱我该要要，但是现在不给可以，但欠条必须得给我打。
徐峰，我想告诉你，家里面我们靠欠条，靠你欠我的，靠你应该做的，靠这些话是不能支撑起一个家的。支撑起一个家要情，你父亲对你没有情的话，他一点都不欠你的。
我就想让他知道，我这儿子是他生的，他生出来了就得养，也不像你们说的
王蓉，你没有吭声，也没有过多的去说话。你希望我们今天那些话能对你有一点点，哪怕有轻轻的触动。
你们为抚养儿女做了多少罪？
你长大要戒备，老人他不坚决。
这个荧幕小，说话有口音，这是好的，好，不要让大家看得太清楚，也不要听得太清楚啊，以免这个心里啊震撼太大，晚上影响睡眠。很多人看了这一个就觉得，哎，是不是演戏啊？是真的？有听清楚吗？他这个是那个许峰这个做儿子的打电话到电视台，要请主持人这个节目来评理，给他一个那个就是要给他要就是说希望他爸爸给他一个回应。好，你现在不给钱没关系，把欠条打下来告诉我时间。然后两个大学毕业的这个年轻小夫妻都没有工作，两三年了，就靠着父亲每天搬家，一个月1000多块。台语有句话叫做啊，省电不好省地价早，说这个孩子是不是生下来就这个样子？不是啊，是我们父母亲啊从小给他教育成这样。哦，那这个主持人在问他说啊，你管儿子管好，你还要管孙子啊，孙子又结婚怎么办？他父亲回答的时候，他脸还带着微笑，他觉得哎呦子孙满堂那种幸福感。哦，所以我们就是说啊，看了这部片子，我们可以啊简单这样推论说，这样的家庭，这个在石家庄啊，有这样的一个家庭，在中国啊，一定不是唯一，啊，不是唯一，只有这一家这个人这一家庭这样，但可能只是冰山的一角，啊，那也一定不只是对岸如此而已，啊，在台湾，在世界其他的国家，应该也有不少类似这样的事情，啊，那就佛法上来看呢，啊，我们说这个六亲眷属是怎么来的，我们前面也提过。说这个中阴身他要入胎的时候啊，入胎的时候呢，如果将来是男胎的，他会啊这个把母亲啊把这个父亲推开，妄想自己跟母亲行淫；如果将来这个是女胎的话，他会妄想把这个母亲推开，妄想跟这个父亲行淫。好，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这些六亲眷属到底是怎么来的？说白了就是取这个男女相，以贪爱颠倒这样子来入胎来的。好，所以大德们常常讲说啊，这个子女啊就是债，讨债还债，无债不来。好，那你说啊，现在是讨债多还是来还债的多呢？我们看看我们周围的，看看这个小孩子都是来讨债的多还是还债的多呢？很简单，净空老法师常常说啊，我们就看我们自己现在曾经对谁好过，那你对人家好，人家才有机会来还债嘛。好，可是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现在除了对自己好，还是对自己好，没有对人家一点恩德都没有，那就不用问就知道了嘛，当然是讨债的多啦。好，所以呢，在瑜伽师地论里面也有一段，他说啊，我们呢这一世彼此有父子有母女的关系，都是我们依于业力的关系给他安立的。好，那依于业力的关系，认父为父，认子为子，其实呢父不可得，子也不可得，好，只是这一世的关系而已。那为什么这一世的关系？就是种种的业缘来的嘛，刚刚讲讨债还债来的，不然没有父子没有母女这样的关系。那我们为什么要给各位看这部片子呢？就是因为啊，我们观察很多念佛人，他不能够自心信要安心的念佛，他最大的障碍就是他的亲人，尤其啊父母亲对于子女，这个真的是放不下。好，在佛堂里面可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心要念阿弥陀佛，一心念儿子有没有吃饭，一心念女儿今天 这个放学回来有没有做功课。我们说一心不乱，结果他二心、三心、四心、五心都跑出来，那怎么念得好？那临终要靠这句佛号要往生，怎么往生得了？自己越念越心虚，越念越心虚。所以说啊，对亲人这个爱着心啊，这个没有早点把它看破的话，这个就是修行最大的障碍。那你说这个爱着心不是说放就可以放，因为它这是已经累积很久了，不是这一世的问题而已，这是很久很久的业缘。这一世为父母子女，这个父女母子的都不是这一世的关系而已，生生世世轮回来轮回去已经累积很久，那包括我们对众生的执着已经都是养成累劫的习气，那这个累劫习气现前的时候，今生为这样的缘，有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这个是早就有了，只是今天这一世我们以这样的因缘出现，你做爸爸我做儿子，所以这个染着心的背后所支撑的就是我们强烈的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那这个执着呢，会把我们很多啦，这个很多很多的烦恼同时会涌现出来。所以你这个执着不是一下子可以断，没有错，但是你也不能说哎呀不能割舍是人之常情嘛，对不对？所以别人这样我也这样啊，谁哪个父母不爱子女，像许峰的爸爸这样宠子女的一大堆啊，比比皆是啊，那哪里有错吗？但是我们必须要清楚明白一件事情，你现在的最爱将来可能是成为临终我们的障碍，都是爱啊，可是那个爱不一样啊。你说虽然如此呢，但是现在不要说一般人，连佛弟子啊，他今天学佛几个十年，二十三十四十年都一样，一般也是啊，不容易啊，割舍这个世间的眷属心。只要是我的六亲眷属，我的儿我的女，那个爱着心就是哎呀，实在是这个旁人看了都很清楚啊，这个是修行人。就有一个师姐，她这个学佛非常多年了，自己呢也带人家共修，她这个父亲这个老师父啊从美国回来，她去见她师父，到了机场去送机的时候啊，就跟师父报告，哎呀我的小儿子呢前阵子生了一个小孙子啊，怎么样怎么样啊，他又去看他怎么样怎么样，讲了一些这个师父啊当头就骂他，像是你孙，像个是你囝，这个没错啊，一口气不来的时候一回头啊，你说在轮回投胎的时候啊，在路上碰到谁认识谁啊，他被当头一棒啊，哎呀果然惊醒，说对啊，这个怎么修行人还津津乐道这些子女的恩爱牵缠呢？所以我们现在最最要紧的是啊，要重视一个现在的问题是，很多事情啊一再啊慢慢慢慢演变之后，到最后啊这个就模糊掉了。这个因为大家都这样，每个人都像这个许峰的父亲一样溺爱自己的这个小孩，不忍心骂，不忍心打，他要什么茶来什么牲口，饭来伸手，什么都应付他自己做死的累死的都没关系。所以我们不能割舍六亲眷属的恩爱纠缠啊，并不表示我们这样子的观念是正确的，尤其对于念佛人来讲，你现在不能割舍是因为我们众生业力的关系，还有我们无明愚痴的关系。可是呢，就修行人来讲，你必须要很清楚，这个不能割舍其实是不对的，是不正见，不要演变到最后呢，以不割舍为正见，那就糟糕了。所以我们在这边要提醒的就是说啊，这个很多现在很多社会上很多这个是非善恶的分际都模糊掉了，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正见，一旦没有这个正见，这个分际就没有了，是非善恶都不分了。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我们今后看待自己亲人的态度啊应该会改变。假如我们有正确的知见的话，我们对待我们的六亲眷属，我们今天会感念他的恩，不管他是我的父母也好，我的儿子也好，我的女儿还是我的先生我的太太，我们要感念他的恩。感念他什么恩呢？我们从他们的身上 学习到佛所说的道理，确实真实不虚。你看父母，在父母亲的身上，你看到那个生的苦。各位，母亲生我们的时候那个苦啊，如果那个指数可以量化的话，是所有痛苦当中最痛的，就是生小孩子的苦。有啦，生苦。在父母亲身上看到老的苦，慢慢慢慢所有病一起慢慢通通出来，膝盖痛啦，头痛啦，这个一个礼拜啊，到医院啊挂看诊，一天要挂两颗，每天那个药吃的乱七八糟，有的饭前有的饭后，吃到最后通通混在一起，老病苦，然后呢这个爱别离苦。你到你长大了到外地去求学，星期六日回来，他就呢这个一说，哎呀这个猪脚好吃，他就每次回来给你卤一缸吃啊，一块吃完再吃一缸，那一下子啊，你又得回去学校上课了，爱别离的苦。那有的呢不是这样，怨憎会在这边想你想你，等你回来的时候又吵架离开了，就这样。这个所有佛所说的三界的苦，在我们六亲眷属身上通通看到哦，所以我们要感他们的恩，让我们在同他们身上啊，跟他们接触相处之间啊，终于了解这个佛法所说的真实不虚。但是不管他们，我们互相来，彼此是讨债也好，还债也好，报恩也好，抱怨也好，更重要的是啊，我们今天要好好护念他们啊，做子女的好好孝顺父母亲以外啊，啊，做父母的好好把子女管教好，该给他的品性，这个营养啊，所有的这个我们说照顾啊，天冷给他这个穿衣吃饭，通通要做好。像大各位来这边上课，该做完的这个晚餐也好，该做的家事，通通把人家照顾好，你才能安心在这里学习。把这个品性交代好之后，给他一技之长，给他栽培了之后，你就要好好为你自己着想，不要再这样子说要好好护念他。是怎么护念他？你要能够有机会帮他们种善根，能够帮他们跟佛法结缘。而不是用那种完全无知的恩爱纠缠的心啊，彼此对待，不是这样子的，这样就是结这个轮回的缘哦。很多啊，看到很多这个念佛人，自己都受了菩萨戒，也都吃素很长一段时间，只要儿子女儿要回来看他，满桌子摆了所有两只脚的、四只脚的，全部上桌。为什么？吃素不营养不够啊，你就怕他一餐吃素。为什么我们要吃素？吃素就是护念众生的这个命嘛，不想要这个众生，一切众生都最爱的就是这条命，让我们护念他，不要去吃众生肉，跟他结这个杀生的缘。这么好的事情，你竟然不愿意你的最爱的子女来分得一天的功德，一餐的功德你都不愿意。好，现在人说这个乡下人啊，快过年了，有人啊初一啊，大年初一这一天啊，三餐都吃素，为了什么？就一样嘛，祈福嘛，希望来年啊这天，因为我不杀生的功德，能够给我这个家运能够这个家业能够兴旺。但是呢，初一你看他不吃一块肉，第二天初二你看看加倍吃回来，绝对不会亏待自己的。那今天我们为人父母的一样，你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你把素菜，啊，我们说现在哪一间素菜会比这个，我们说那个 buffet 最好的，全台北最大的那一间，会比哪一个荤食做的还不好呢？就看我们怎么做，我们的心有没有这个知见，有没有正确，啊，所以啊，常常呢就是父母亲怎么做啊，尤其是这个做妈妈的，真的是最重要。好，像印光祖师讲的，你这个家业能不能兴旺，就靠你这个妈妈。好，我们的知见到哪里，你才能做到哪里。如果刚刚我讲的这些啊，都是我们经常看到念佛人这个身上所发生的，不是平白捏造出来的。好，所以我们如果不能知道这个苦的来源在哪里，好，这个苦的来源呢，这个结果是会让我们啊，这个生出这个长夜轮转啊，我们是不会觉醒的。哦，你说这个长夜轮转要轮转到什么时候，这个三界六道轮转要轮到什么时候，是没有止境的，你没有办法看到尽头的。哦，也就是说这样的生死妄想的缘起， 它是没有一个终止处。好，所以如果我们对这个道理真正了解清楚了，那我们呢这一世啊，我们这个六亲眷属的这个心情啊，才能够有所警醒，才愿意处理。好，那这个处理的前提呢，是我如同我刚刚讲的，我们今天做子女的，做人家父母的，该尽的责任要帮人家安排好，要赶快，该做这个子女好好孝顺父母，该做父母的要好好照顾子女，把他应有的栽培好，道德也好，专长也好，通通要帮人家弄好。好，那弄好之后呢，你这个尽几份力之后，你这个心啊，眷属心你要把它放下来啊，不要呢这个恩爱纠缠。所以说你说我们现在在念这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样念到底有没有用啊？当然有用啊，但是如果我们不从平常的观察去观察我哪些地方，每一个人自我的这个身心啊，还有哪一些爱着的地方，执着的地方，你要去检查出来啊，把那个心呢说回转过来，要向着这个极乐世界的那一份啊法功德，那个功德，那一份法的功德，才是我们今天啊要去把它找出来。好，那这样静下来，你即使呢每天只有几分钟念几句佛号，好，那种念佛的心情是心中完全没有挂碍的，好，对阿弥陀佛的净土法门是完全欣然接受的，那样的心是去念佛是非常踏实的，是法喜的，这样你一天十句就可以了，因为它这个效果非常好啊，比得上你一天十万，但是每天都是阿弥陀佛我的儿子，阿弥陀佛我的女儿，像这样子当然这个都是打折扣的。所以经典上就记载说啊，有一次啊佛陀在社会国的时候啊，有四个啊新进的刚出家的这个比丘啊，就聚在一起讨论这个修行的心得啊，那时候呢正是啊春暖花开的时节，到处呢都是开满美丽的这个野花，好，然后呢散发出非常浓郁的香味，还有这个蜜蜂啊蝴蝶在这个花丛当中啊采花蜜，好，那这四个弟子看到这样的景色呢，觉得哎呀非常的惬意，突然呢就有一个人就问啊，他说啊，在这个世界上到底什么事情最快乐？好，那这四个人啊七嘴八舌的一个一个都发表自己的想法，说着说着呢，四个人就开始争论起来，争得面红耳赤，谁也不让谁啊，口沫横飞的，每个人都认为自己说的才对啊，互不相让。那佛呢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啊，就对他们开示啊，就说啦，很久以前呐，有一个国王叫做普安啊，那这个普安国王呢，统辖这个国土上呢，四方都有四个国家。那这个普安国王跟四个国王的感情都很好，那经常邀请他们呢来这个王宫啊住一个月，又吃又喝，十分快乐。那有一次呢，这个普安国王一样准备了山珍海味啊，就邀请这四个国王来聚会，也呢足足聚会了一个月。那到了这个要分开的这一天啊，普安国王就问四个国王说，哎呀，这个人活在世界上怎样过才算最快乐呢？那第一个国王就回答，他说春天来的时候啊，到郊外去踏青，欣赏这个美丽的野花，这件事情最快乐。第二个国王就说啊，这个亲朋好友聚会啊，尽情的吃，尽情的这个唱歌跳舞，这件事情最快乐啊。那第三个国王说啊，拥有无数的钱啊，那随便我怎么花用，这件事情最快乐。这是第三个国王。那第四个国王说，你们说的都不对，拥有美貌的王妃跟嫔妃啊，这个才是人生最真正快乐的事情啊。这个四个国王都回答完之后啊，这个普安国王就对他们说啊，他说啊，你们认为最快乐的事情啊，在我看来啊，恰好是让人感到最痛苦的事情，因为呢这些东西啊总有消失的一天，因为啊生命是无常的啊，一切呢，一切法它都是无常生灭的啊，都不是最快乐的事情。他感到了人生最快乐的事情啊，应该能够察觉啊自身的这个生灭这件事情才是最快乐。好，那这四个国王听了普安的一席话之后啊，都认为啊，哎呀，你讲的有道理 好，所以佛呢讲完这个故事之后，就对这个四个新出家的弟子说啊，那位普安国王就是我的前身啊，那四个国王就是你们的前身啊，你们前世已经讨论过相同的问题，怎么到现在还在讨论还不懂呢？还这么愚痴呢？好，那这个四个新出家的比丘听了佛的话呢，感到非常的惭愧啊，心中呢就是啊开始呢就是这个忏悔，要发奋学习佛法，终于呢在很短的时间呢、啊、就成了阿罗汉啊、哦。所以从这个故事啊，我们就知道说佛法讲的这个三世轮回啊，问题呢一般人他偏重的都是非常表层的问题，你跟他讲三世过去是怎么样，未来又怎么样，他都没有兴趣。好、哦，有些人就讲啊，你说人什么三界苦多苦，我都没看到，我也感觉不出来，我觉得我生活很好啊，一点苦都没有，那你怎么跟我谈苦？你也说不下去啊、哦。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能把一些道理看得更清楚啊、哦，你说当然有很多人这个烦恼很重，非常愚痴性很重，你怎么跟他讲都没有办法，那个这个我们例外不讲啊、哦。那如果呢，我们对很多的苦啊，其实啊，现在啊，说实在话，现代人啊，尤其啊，我们在台湾啊，对很多事情呢、啊，这个苦都已经麻痹了，不觉得这个叫苦啊。你看，大家各位看这个新闻，不管午间还晚间，有新闻可谈吗？其实已经都不是新闻，因为每次报什么你都无动于衷啊。我记得我们小时候看那个江子翠啊，这个往那个这个什么板南线不是有个江子翠站吗？那个江子翠那个时候啊，那个分尸案非常非常，每天你看的那个报纸都会发抖的。现在你看啊，我那个记忆，现在看那个江子翠那个案那个站啊，我都还会有那种这种害怕的感觉。那、啊、现在呢？现在你打开电视新闻报道，每天都是这个，你都不觉得那个怎么样，因为麻痹了。哦，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对很多很多的苦啊，你为什么你不感觉？因为你都已经麻痹了。哦，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假设现在青菜涨了，你会怎么做？菜涨了，各位吃素，假设你要买青菜，家庭主妇你要买青菜，结果哎哦，一斤本来20变成60，你怎么办？哎，这个你大家没煮饭哈，不要谈，就是好加油啊！你说油，我今天要去加油，油涨了，你怎么办？少加一点嘛，对不对？对啊，不要加满。以前便宜的时候，每次去就加满。现在油涨了，嗯，加够用就好。哎，不要加满，少加一点。好，不然呢，你就是越加会越火大，对不对？每个人都上街去，哦，我火大，他也火大。好，那我们就希望这个青菜贵就少买一点，油贵了少加一点。可是呢，我们从来不曾想过，你说啊，现在东西都贵，我可不可以少吃一餐饭？有没有人这样想过？本来晚餐有吃的，现在晚餐不要吃，有没有？本来吃四餐的，现在吃三餐或两餐，有没有？没有，都没有想过这样子。我们可不可以知道说啊，其实吃饭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很负担的事情，各位有没有想过？尤其现在快过年了，当家庭主妇那个苦啊，又下雨又冷，你要去买，然后市场又要休息，你要买一个，哇，现在放一个礼拜，小孩子很高兴啊，先生也很高兴，可是这个做太太可能非常的三条线，为什么？他可能要买很多天很多天的菜，然后回来不是菜一二三他就自动上桌给你们吃，不是耶，还要剪还要洗还要做，还要做得好吃，不好吃人家嫌。所以如果我们今天不吃饭，是不是可以省很多很多的时间跟精力，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是不是？各位有没有想过？所以吃饭这件事情，光吃饭这件事情，衣食自然这件事情就足以让我们发愿要往生西方，尤其女众当妈妈的，对不对？什么都不用啊，我想要吃什么，马上这个西方极乐世界马上现前，他说好吃饱了，他马上不见了，你也不用收也不用洗，那多好，光这件事情就足以让我们啊这个发愿往生。好，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必须吃饭这件事情啊，花我们太多的精力。好，所以因为为什么我们不觉得这个苦？因为大家都一样啊，大家都吃三餐啊，我们怎么会觉得它是苦呢？好， 所以我们因为要吃饭，所以我们做很多事情，每次碰到吃饭他就必须被中断啊，去打七的，你看碰到吃饭，中午吃饭你就必须这个时间都要调过，如果大家不吃饭了，哇，整天七天七夜通通在念佛，你看这个马上这个念佛三昧七一结束，好多人马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定很多，就因为吃饭中断了。好，但是你看了，我们就是因为要吃，有吃饭，所以就必须要睡觉。那吃跟睡，你看八个小时就没了。好，所以呢，光吃跟睡这件事情就连续一辈子，这辈子这样，我们上辈子也是这样来的，然后我也可以告诉你，下辈子还是这样。好，所以这个是个苦，但是我们都没感觉，因为大家都这样。你这样我也这样，大家都一样，所以我就不觉得苦啦。所以吃饭这件事情是苦的啊，一般人都是在乎，哎呀，你今天吃的好不好，有没有吃假爸呗啊。可是修行人最好不要吃，能不吃最好不要吃。你看阿罗汉，正果的阿罗汉，他七天出来拖一次波就够了啊。如果辟支佛的话，十四天出来拖一次波就够了，其他时间通通在修行啊。那因为我们业力的关系，就必须天天要受用这个饮食。有人一天三餐，有人家上午茶、下午茶，还宵夜，还要零食，一天可能要六七餐才够。哦，那因为这个饮食过程当中呢，你就必然要接受一些可能的果报，是不是？有的人吃坏了啊，吃中毒了啊，好，吃太多、吃太油的啊，好，感应就是因为饮食不当所引起的这些病啊，这些烦恼，那是我们这一生没办法回避的，因为业力的关系，你必须吃，那吃就有可能病啊。所以因为这个业力的关系，我们从生下来这个饮食就一直牵绊着我们。那有饮食就是要睡，饮食跟睡你都逃不掉，所有的烦恼一个接着一个，一直下去啊，不是今生如此而已，来生亦复如是。所以现在世界的潮流，我们说呢是强调自由，可是这个自由呢，都是以我的愿能不能被满足，这个叫自由。那这个愿是什么？就是五欲六尘的愿满足了，我称为福报，这个叫做很有福报。可是我们要了解，真正学佛人他真正的自由是什么？是离这个染着才叫做真自由。因为呢，如果没有这个五欲六尘的欲望的话，你后面都没有啦，都没有。可是现代人他已经啊迟钝到说什么样呢？就是说我们太习惯跟烦恼在一起啊。我们上礼拜讲说我们说修行解脱啊，了无一事啊。这个那一般人会说没事，那不是很无聊吗？啊，那修行到最后是什么事都没有，那太无聊了啊。那盲惯的人他会说，那什么事都不用的话，那不是这个修行有什么好？啊，那偶尔吃点好的也没有了，那这样修行做什么？啊，所以我们现在所贪爱的，其实就是我们下一个苦，真的是啊。你说有吃，它就有长，有长它就有老病死就接着来了嘛，是不是？所以一个 baby 如果他都不吃，不用吃，他永远都这样子，他哪有老病死？就没有啦。所以一般人就是这个，啊，就他就是执着，就是说我现在呢不要这个轮回，我要修行。但是他又怕这个修行会不会很无聊，哦，多少人都是这么认为的。你说你来学佛修行要吃素，那吃素以后荤的以后都不能碰啊，好吃的通通不能碰，他就担心这个口腹之欲啊，他放不下，哦，说出家是不是以后就不能逛街啊？那能不能喝咖啡啊？可乐可不可以喝吗？哦，这个聊天可不可以，哦，都是这个他担心的，就是我们认为的明明这就是苦的因，将来已经看到他的苦果了，但是一般人呢，啊，他不要苦果，但是他却抱着这个苦因不放。好，但是明白业果的道理，就知道说，你要这个苦因，势必将来必须承担这个苦果，一定的。好，但是呢，一般人他不知道啊，离欲自在的这个欢喜，啊，说没有欲这个自在的欢喜，他非得要在他的这个生活啊，在充满着这个五欲六尘，他以这样为幸福的标准。啊，以他这个这一生能不能跟人家这个批比，这个呢为他这个觉得是这个啊死而无憾 这样的标准，所以这份妄想心就一直牵绊着我们啊，往来在这个六道轮回当中啊，生了又死，死了又生。好，所以我们就可以看看自己说啊，我们现在啊，观察一下，我们还有哪里没办法得到自在。好，所以这个我们说远的我们看不到啊，什么三世轮回啊，说过去说未来你都看不到，那没关系，我们不如就从我们现实的生活前段后段你去看，还有什么让我们自己啊不得自在的地方，你还有什么东西放不下了。好，对于六亲眷属，你是不是如同这个许峰的父亲一样啊，一直等着你这个小孩子什么时候结婚，结婚之后什么时候给你生孙子，孙子你又要男生女生，哎呀这一大堆。好，所以现在不得自在呢，你再下去一样，这个心不改变的话还是不得自在。好，这样是不是可以比较能够体会到这个人，我们说这个娑婆世界的苦它到底在哪里，其实我们身边都是在我们身上通通可以看得到。好，那我们之所以要学习这一部论的另外一个原因呢、啊，很重要，就是因为造论者殊胜。好，这个造这一部论的人是谁呢？是天亲菩萨。好，这里写这个婆首盘豆菩萨。好，这个婆首盘豆啊，就是天亲菩萨。那天亲菩萨呢，是我们翻开187页，啊，《无量寿经优婆底色愿生记》。好，这个就是呢往生论。那造论者呢，叫做婆首盘头菩萨造，那也有翻成啊，婆首盘豆啊，头或豆都可以，好、啊，这个就是那个音而已，好、啊，那这个呢就是天亲菩萨。那天亲菩萨他是谁呢？好、啊，他是啊，不管在这个印度佛教史上，或者在中国佛教史上啊，都是一个大智慧、大功德的菩萨，好、啊，非常有名气的一位大德啊，他不是平常人啊，那他对呢？全面的佛法有深刻的研究啊，对整个佛法有很甚深的心得啊。那这部论是他对净土法门啊这个独到的见地啊。我们了解这位造论的论主以后啊，相信呢我们对这位论主啊，对他所造的这部论，以至于呢对这个净土法门啊会产生信心啊。所以这个要介绍这个天亲菩萨、啊、就得啊。这个好好来认识他。那我们接下来要介绍这个天亲菩萨呢，就不得不介绍他的哥哥啊，无着菩萨。好，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啊，两个兄弟对佛法的贡献很大。好，而且呢，世亲菩萨是因为他的哥哥啊，无着菩萨才回小向大。他原本是学这个小乘法的。好，那我们先谈这个无着菩萨。好，那这个无着菩萨呢，他是呢，这个在西元大概第4、第5世纪左右啊，在北印度啊，在北印度呢一个这个富柔沙富罗城啊，这个地方呢，这个国家啊，他们信的是婆罗门教啊。那婆罗门教呢，这个国家呢有一个国师啊，叫做焦师迦。这个焦师迦呢，就是我们说这个第四天呐、啊，也叫迦师迦，好，同个名字。这个焦师迦他有三个儿子，那。同名叫做婆首盘豆。好，那这个婆首盘豆啊，就婆首就意为天呐、啊。好，盘豆呢，或是盘头呢，就意为亲。好，就所以叫天亲。那印度人帮孩子取名字，他有一个习惯，就是呢，通通取同一个名字，然后呢，再另外取这个别名来区别。好，那老大呢，就是无着菩萨；老二呢，就是我们的论主。天亲菩萨，好，那真谛法师啊，真谛三藏呢，他把它翻为天亲，好，这个婆首我们刚讲就是一个仙人的名字，或者说天的名字，好，那天亲呢，就是说世间人对这个天神有所求啊，那这个天神能够满你的愿，好，因为多数啊，因为世间人不是求子就是求财啊，求什么事业啊，那你向他求的时候呢，他会满你的愿。好，说世间人对他有亲爱的意思，好，就是这个婆首盘豆天亲的意思。那玄奘大师呢，这个到了唐朝，玄奘大师把它翻为世亲，世界的世，好，也是可以的。那就是说世间人愿意亲近他，所以叫做世亲。 所以各位以后看到天津跟世津其实就是同一个人。好，那这三个小孩子呢，我们先讲这个他们啊各自出家这个得法的因缘。好，就是说呢，这个第三天亲，三个孩子都叫天亲，第三个天亲啊，他在这个萨婆多部啊出家之后就证得了阿罗汉果。好，那他这个别名呢就叫做比林池拔婆。好，比林池就是他母亲的名字。好，所以在这个印度啊，很多都是用这个家族的名字，尤其用母亲的名字很多。这个拔婆的意思就是说谁谁谁的儿子。好，比林池拔婆就是比林池的儿子。好，那中文就翻成狮子觉菩萨。好，所以我们都应该有这个在佛法里面学习久一点的都应该听过啊，这个无着世亲还有狮子觉，好，这三个兄弟在佛教里面都享有啊这个很大的名气。好，那无着菩萨呢，当然在佛教里面跟世亲菩萨的名气啊是很高的，然后著作呢也非常多。那狮子觉菩萨呢也有著作，我们知道就是这个杂集论啊。这个杂集论就是无着菩萨做的集论，后来呢狮子觉菩萨做一个杂集论，好，就是解释集论的，然后呢把它这个汇合在一起。好，那现在在这个藏经里面呢也有流通，这个玄奘大师他有翻译，好，不过我们一般呢比较少接触。好，那无着菩萨呢大约就是生长在这个西元，这个我们说第四世纪到第五世纪之间。好，这样讲的原因就是因为啊印度人他一般啊不太重视这个历史，所以都讲一个大概。好，那佛大致上在佛灭后呢900年，好，约当我们中国的西晋东晋这个时候，那他跟中国的鸠摩罗什大师呢有一段时间他是重叠的，因为这个罗什大师啊在中国是西元413年元寂。好，那他有一段时间呢刚好跟罗什大师重叠。我们去看这个鸠摩罗什大师，他曾经翻译过一部叫做发菩提心经论。好，发菩提心经论呢也是啊天津菩萨造的。好，那我们就说这个无着菩萨跟这个三个兄弟呢，他们啊从小呢就啊接受这个父亲啊教释迦呢这个婆罗门的这个教育啊非常非常的严谨。好，因为你出生在一个婆罗门国师的家里，你当然是学习婆罗门教法。尤其各位啊如果有到过印度啊，这个印度的种族阶级的制度啊，虽然现在已经到了这个现代啊已经基本上名义上是打破，但实际上啊它还是存在。尤其婆罗门的他自己认为是婆罗门的那种啊高高在上的那个是到现在没有改变。好，那尤其这个在远古时代的话，那是婆罗门的国师的家庭，那当然是婆罗门教育为主。好，那这个时候呢这三个兄弟啊，因为哥哥啊这个大哥呢大老二20岁，老二呢大老三才1岁，所以等于呢爸爸教了这个老大之后啊就请这个老大教2个弟弟。好，那他们呢三个兄弟呢就这样子一起学习这个婆罗门的教法。那这个老三呢有一次啊因为呢这个生病的关系啊到处去求医都没有办法治好，所以这个妈妈就听说呢在这个迦利色迦往这个佛塔旁边啊有一个啊这个很灵验的佛塔，你只要去祈求的话这个病会好，所以他就带着这个老三啊去这边啊祈福，希望这个老三的病能够早一点好。那这样的一个因缘呢就碰到里面啊这个佛塔里面的一个老和尚。那这个老和尚呢对这个狮子觉菩萨非就是这个缘很好，那就跟他呢常常呢谈论佛法啊，教他佛法。这个弟弟啊在这边在跟老和尚学习佛法之后，回到呢这个家里面啊听哥哥讲授这个婆罗门的教法之后啊就冲突之后呢他就跟哥哥辩，他说这个道理这个应该不是这样，好，应该是这样这样这样。那这个无着菩萨一听，哎，啊这个小小年纪怎么知道这个道理应该这样这样这样。每次呢他就跟他有讨论的时候啊越来越来这个无着菩萨招架不住了，就觉得这个弟弟的思想 他的问题让他慢慢都没办法回答了，就觉得有问题。他这个怎么这他这些学问到底怎么来的？他有一天呢，就偷偷的跟着弟弟啊，去看他的老师是谁啊，就找到了这个老和尚。那他也坐下来跟着弟弟呢，跟这个老和尚学习，越听这个佛法一听啊，非常的相应。从此之后呢，他就跟着弟弟啊，偷偷的跑到老和尚这边来学习佛法，每天都法喜充满。本来在家里的时候啊，这个老三跟哥哥是这个辩论的，现在是一起学习讨论的，好，就对这个佛法非常非常的欢喜。那这件事情呢，最后还是被他父亲知道了，啊，父亲知道当然是盛怒，他说婆罗门的家庭怎么可能出现两个佛教徒，啊，是不能够接受的。这个时候父亲就要他们呢，这个回过，就跟这个佛法呢要保持距离，希望他们敢好好的回过头来，好好学习婆罗门的教法。但是这个狮子爵他不愿意，他就是发愿要出家了。这个时候他就离开家庭，就出家了。所以三个兄弟当中啊，是狮子爵首先出家，他在这个小乘的沙婆多部里面出家，不久我们刚讲就证得这个阿罗汉。好，那这个无着菩萨呢，他啊，这个看着这个弟弟出家之后啊，心里呢也很想出家，可是他毕竟呢年纪比较大，比较懂事，他知道呢这件事情父亲已经很不高兴了，所以他就缓一缓，缓一缓呢，过一阵子之后看父亲啊这个可不可以谈。但一提起他要出家这件事情呢，爸爸还是很生气。可是啊，已经等了两三年之后啊，这个无着菩萨呢不愿意再等他呢，父亲生气他也不管了，他就出家了。一样到萨婆多部里面去出家。那到萨婆多部去出家的时候啊，他非常精进用功啊，所以他很快就证得了这个禅定。好，但是呢，对于啊这个我们说小乘法的这个空性的道理啊，他一直没办法开悟，没办法悟得这个空性，所以呢，他就啊准备要自杀。说，哎呦，咱给那里生命人学习佛法念佛，没办法一心想自杀的，有没有？举手，你有没有听过？没有。可是在这个时候，尤其在远古这个古兽的印度啊，他们对于这个真理的追求啊是胜过于自己的生命啊，哦，所以呢他一直没再怎么用功都没办法证得这个空性，他就想自杀，不想活了。他觉得他这辈子啊这个修行没有希望，他就想自杀。那想自杀呢，就感得这个啊宾陀卢尊者啊来为他劝勉，说，哎呀，你应该啊这个好好的呢继续的精进用功啊，怎么样呢可以这个突破你的这个障碍。他就为他解说啊这个空性的道理，果然呢他证得这个空性的。然后呢这个无着菩萨呢啊证得空性之后，他毕竟是个大乘的这个种性啊，他一直认为啊这个佛法应该不仅仅是如此，应该还有更高深的才对。但是毕竟这个我们说宾陀卢尊者是一个阿罗汉，但是呢他这个小乘的佛法毕竟是有限的，没有办法再教授他，所以呢这个无着菩萨只好呢继续啊再到外面去参学。好，那因为呢这个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先暂时呢讲到这里。好，那在后面的十分钟啊，因为我们现在呢这个念佛法门啊，我们知道呢有这个实相念佛、观相念佛、观想念佛，还有这个持名念佛。好，那观相观想呢，还有实相念佛，其实我们在观经啊、上一部经啊都有提到。好，这个观想念佛主要呢就是在训练我们的这个第六意识的能力，这个心，我们说心的能力，你要观想，今天是观想落日呢，还是观想地，还是观想水，还是观想宝树，观想阿弥陀佛的像、观世音菩萨的像，还是观想这个大势至菩萨的像，就是训练这个心，这一念心观想什么，你能不能很纯熟的把它观想出来。那所谓的观相呢，这个观相着重在这个像，你能不能把，好，今天要观想这个阿弥陀佛的像，你能不能把这个所缘境这个像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把它现出来。所以观相跟观想还是不太一样。好，好，那我们既然在观经里面都有所学习之后啊，每堂课的十分钟我们会留下来呢，看你现在 熟悉的你的法门是要观想或观相，还是你愿意持名的都可以。那持名的怎么持呢？你就呢有一个这个四字或是六字的佛号，南无阿弥陀佛或是阿弥陀佛，从心中呢自己把它升起。升起之后呢，你就是观想自己嘴巴念出来，然后再从自己的耳朵听进去。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这是印光祖师说的，念从心起，身从口出，音从耳入。让假设这个过程当中有妄想的话，能够立刻的察觉，察觉之后呢，把心再拉回来，安住在这句佛号上面。好，那我们试试看。那听法师的这个引进声开镜。